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这一课我们来谈谈修道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这是关于属灵操练和传统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基督徒非常关注的事情。从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信徒就有一种为主受苦的精神，特别在教会受压迫的时期，殉道士的生命更是充分流露这一种为主受苦的精神。自从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教会不再是受压迫的信仰群体，为主受苦的精神好像慢慢的消失了。有一些特别追求甚至渴望殉道的信徒感到非常失落。与此同时，我们也提过，因为基督教成为国教，导致加入教会的初信者不断的增多。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带着外邦的风俗思想加入教会，使教会也变得世俗化。这个现象让一些有受苦熏到心知的信徒非常抗拒，他们想追求更近前的信仰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修道主义就出现了。修士们透过禁欲苦修来操练近前，是当时很多热心信徒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修道运动是怎样开始的。第三世纪末，有一位名叫安东尼的人在埃及沙漠开始隐居修道。关于他的生平，亚他拿修写成了《安东尼传》。根据这本传记，安东尼在埃及中部出生，他立志为主舍弃一切。公元270年，安东尼进入埃及旷野过苦修的生活，每一天祷告禁食，克制欲望。起初安东尼是一个人独自操练，渐渐的有人效法他进行苦修，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一位名叫帕科缪的士兵归信了基督，他决心效法安东尼苦修。十多年后，帕科缪决定在埃及南部的塔本尼系创办第一间修道院，修士在院长的带领和管理下共同生活，每一个人都编配了工作。他们会定时一同崇拜，穿一样的服装，过严谨和敬虔的生活。后来帕科缪又创立了女修院。到公元346年，他在埃及去世的时候，埃及已经建立了十所的修道院。修道运动发展到第四世纪末，已经非常流行。在200年之间，修士修院已经遍布罗马帝国每一个省份。为什么修道运动会这么普及呢？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教会特别强调属灵的追求，鼓励信徒为信仰舍己牺牲。其实早在安东尼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东方基督徒在自己家里进行苦修，沙漠修道只是城市苦修的进一步的操练而已。正如刚才我们提过，信徒有一种渴慕为主受苦甚至殉道的情节。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殉道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隐居苦修就成为了信徒能够向上帝表达忠心的一种形式。亚他拿修所写的《安东尼传》里面提到，安东尼本来是很渴望殉道的，但这个心愿无法达成，于是安东尼继续隐居进行更严格的苦修。所以苦修多多少少是帮助信徒在没办法殉道的情况底下另外一种敬虔的表达。另外，信徒热衷于苦修也有一些经济上的考虑。罗马帝国常年东征北讨，需要的军费是很庞大的，所以帝国设立了各种的税项，百姓的负荷很重。其实早在安东尼之前，埃及已经有人为了备税而逃到沙漠暂居。君士坦丁之后，税务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对于一些无法应付税务重担的信徒来说，修道一方面可以满足信仰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可以免除了交税的重担。刚才我们提过，自从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吸引了很多的百姓加入，其中有很多是异教徒，他们把原本的风俗迷信带进了教会当中，使得教会变得世俗化，导致一些对信仰有追求的信徒选择加入修院。再加上早期有一些修士有很好的名声，有一些早期修士的传记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拥有超凡能力的圣人，比如说亚他拿修所写的安东尼传就非常的畅销，更翻译成多种的语文，直接宣传了修道运动，吸引更多的信徒向往和加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修道运动的发展。首先谈谈修道的形式，原来也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独居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修道运动是在埃及沙漠开始的，安东尼的修道就是独居式的修道，每个人都是独自操练的，一个人住在一根柱子上30年之久，期间由他的门徒吊一些食物给他，他一直这样操练直到去世。后来发展出半独居式的修道，修士们仍然是个人独自操练，但会像伦理一样互相帮助，在操练方面也没有严格的限制。随着修道的信徒越来越多，为了回应庞大的需要，第四世纪初开始出现了共同修道的群体，这是一种群居式的修道，大家采用共同的修道规章。我们提过的帕科缪建立群居式的修院，修士们要遵守院长所编定的规章，他们受上级引导和监督。因为这种群居式的修道比较有系统，后来的修士修会大多会采取这种模式，例如小亚细亚就有很多这一类的群居式的修道院。修道运动不断地在东方扩展，除了发源地埃及，后来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都相继有修院的成立。修院分成不同的种类，包括有隐修院，大多是设在沙漠边远的地区，也有分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和男女都可以加入的大修道院。帕科缪的修道规章后来被巴西流编定成为希腊文的修道规章，成为了东方众多修道群体的重要参考。渐渐的，修道主义从东方也传进了西方教会，亚他拿修是关键人物，除了他所写的安东尼传之外，在第四世纪中叶，亚他拿修被流放，他带着几位修士在罗马一带推广修道，他们把修道操练带到了西方教会，也建立了修院，使得修道运动在西方也盛行起来。因为沙漠修士的名声远播，吸引了一些拉丁教父，比如说耶柔米、加贤努等等，他们亲自到东方沙漠学习苦修操练，并且把修道传统引进了西方教会，在西方开设拉丁式的修道院。修道主义本来是为平信徒而设的，后来意大利主教尤西比乌首先提倡圣职人员必须要过修道生活。再发展下去，修道主义更走向贵族化的道路，招收贵族子弟。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成为了建制的一部分，修会和修会的制度都有社会功能，并且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吸引了贵族子弟加入修院，也成为了风气。另外，加入修院也有补赎的功能，这是当时教会的概念。当时教会相信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代赎，代赎有两方面的，去世的人多出来的善功可以转送给别人，再生的人也可以为去世的人做善功，使得去世者可以早日脱离炼狱。这是根据使徒信经的我信圣徒相通作为基础。为什么贵族阶层特别关注补赎呢？因为贵族通常参与战争，也经常敛财，所以比较容易犯罪。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子弟加入了修院成为修士， 那么修士就可以把用不完的功德分给其他的家族成员。另外，因为有一些贵族子弟分不到家业，所以家族奉献一笔金钱把子弟送进修院，让他们得到安置，让他们有一条出路。这都是修道主义发展兴旺普及的因素。这样浩大的运动当然对教会有所影响。到底初期教会对于修道运动有什么看法呢？首先是主教领袖们的观点，他们看到修道运动虽然可以激发信徒追求金钱，但是另一方面，修道运动凸显了教会的世俗化和种种的问题，使很多追求金钱的信徒产生离开教会的念头。主教领袖们对于隐修士特别有看法，认为他们不合群，又不受主教的管理，再加上这些隐修士在灵性上，在神学研究上非常优秀，吸引了很多的信徒，所以被认为有抢羊的嫌疑。确实，初期的修道群体包括了帕科缪的群居式的修院，在行政架构上都不在地方主教之下，这些修士们隐居在沙漠偏僻的地方，他们只听从修院院长的领导。在城市地方主教的眼中，这些修士们是不受控制的一群，并且有机会分裂出来或者成为独立的宗教组织。所以当时主教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一些修道群体纳入教会的架构建制之内。但当时也有一些领袖是非常支持修道运动，甚至亲自的参与推广修道操练。亚他拿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亚他拿修本身是亚历山太主教，他为了反对亚流主义这个异端，好几次被放逐到埃及的沙漠，在那里他受到隐修士的接待，也非常欣赏他们的修道精神。所以当亚他拿修恢复主教职位之后，他就开始推动隐修运动。他所写的《安东尼传》把修士称为殉道士，把修士的生活形态描述为白色殉道，肯定了修道在属灵方面的重要性。另外，巴西流为修道群体编制了希腊文的修道规章，并且亲自的领导教区里面的修院的发展。在整个修道运动的潮流当中，当然树大有枯枝，确实有一些隐修士对教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第四世纪，有一些教父和隐修士，他们尝试整顿整个隐修运动，比如说改变单独个人的隐修形式，采用修道院式的苦修，使修道不再是一种很个人的行为，而把它转化成一种否定自我的集体生活。集体的修道运动受到东方加帕多加教父和西方的安波罗修、耶柔米、奥古斯丁的大力支持，他们很希望把修道主义纳入教会的体制。这些整合的工作使得城市的教会可以跟偏远的修道群体保持主理的关系，也增加了主教领袖对他们的影响力，把修院纳入地方教会的管理之下。终于，修道主义如一些主教领袖所想望的，成为了教会建制的一部分。教父领袖们也做了很多的功夫，帮助修院纠正他们的错误。比如说，亚他拿修特别针对某一些修士的错误观念，他们有一种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轻看其他的弟兄姐妹。亚他拿修会指责他的错误，这是主教领袖们所做出的努力，除去修士一些错误的不被地方教会接受的观念，尝试协调教会跟修院之间的关系，使修士们也能够顺服地方教会的治理。其实除了体制上的融合，教父们也希望信徒群体跟修道群体之间也有美好的协调。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一般信徒的属灵操练，缩短他们跟修道群体的距离。另外，从第四世纪亚他拿修接任亚历山太主教长开始，一些著名的修士被案例成为地方教会的主教，承担牧养教导的责任。当修道主义传到西方，本来是修士的主教也会在教会当中承担牧职，这样做大大的改善了修道群体和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 同时会提升一般信徒的属灵素质。发展下去，修道主义就成为了当时教会重要的属灵传统。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
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一课我们讲到修道主义，我们刚刚介绍过修道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修道主义的神学是什么。有两方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方面是强调与罪恶斗争。亚他拿修反对亚流主义，他强调要克制情欲，致死自我，目的是服从外在的权威，过顺服的生活，而不是追求更高的属灵境界，免得产生属灵的骄傲。亚他拿修特别反对自残式的苦修，修士们要清楚修道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致死自我，放弃自己的意志，顺服上帝。另一方面，修道是为了追求跟上帝契合，所以修道主义也非常强调默想。这个操练不仅仅是功课己身，更追求跟上帝契合的境界。走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有庞毅郭，他深受俄立根的思想影响，曾经在利比亚的沙漠隐修。庞毅郭建立了修道院默想和祷告的模式，他把灵魂的属灵进程分成三个阶段：道德、默想、冥想。后来这种冥想式的修道主义传到西方教会，并且在马赛建立了修道院。修道主义的精神包括了苦行、贞洁、祷告、贫穷、与世隔绝，也有强调群体生活操练和传教关怀的。我们可以说修道主义是一种平信徒运动，因为修士不是在教会的建制当中，所以更有空间和自由开拓新的事工，比如说神学研究、海外宣教、社会服务等等。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复兴运动大部分是由新成立的修会所推动的，这是修道运动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修道群体，本笃修会。创办人本笃本来在罗马求学，因为看到城市中种种的罪恶，他就成为了隐修士。后来他成为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因为不满修道院纪律生活太败坏，他决定辞职，自己创立另一个新的修会，就是本笃修会。本笃根据巴西流规条的希腊文版本便定出本笃会规。巴西流是该萨利亚的主教，他创立了一个修院，提倡平凡的修道方式，取消所有的苦修行动。以巴西流规条为基础的本笃会规强调贫穷、独身、服从、持守等等的原则，成为了西方修会的典范。本笃会规一共有73条守则，内容包括了修士每天的作息、工作，也包括了招收修士的章则，如何接待访客，如何照护病患的人，对社群的各种义务等等。修士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凌晨2点起床，进行夜祷、晚间的祷告，然后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阅读，5点进行早祷，阅读之后是晨祷，到早上的8点开始工作，期间有3次敬拜，到下午2点是晚饭的时间，饭后有1个小时的阅读时间，之后是黄昏祷告、整理阅读、晚祷，这就是修士一天作息的安排，反映出本笃会规重视修士的敬拜，也重视工作和读书。会规的中心思想是顺服的操练， 在实践上，修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顺服这些规条制度，无条件的顺服修院院长，目的是使修士们能够达到彻底的自我舍弃，顺服归回上帝。新的修士要经过一年的考验期，通过考试以后要发三个愿，包括了贞洁、贫穷和顺服。很快的，各地的修院都纷纷效法本笃会规。后来查理曼大帝和教廷采纳了本笃的修会规章，要求各地修院遵行。这个做法使各地的修院制度统一起来，而且所有奉行本笃会规的修院都被视为隶属本笃修院，所以本笃修会其实是所有沿用本笃会规的独立修院的一个合称，也成为了中世纪最重要的修会体制。本笃修会在中世纪有很大的贡献，栽培了不少在品格上、在学养上都非常优秀的人才。每一个修院自给自足，也成为研究中心，保存了很多神学、文学的作品。因为修道院遍布欧洲，使中世纪的欧洲成为了保存和发展古代文化的重要基地。本笃修会也影响了爱尔兰的科勒特修道主义，他们特别着重宣教和学术研究。第五、第六世纪的时候，爱尔兰的修道院保存了希腊文的研究，发展科勒特的基督教艺术。后来他们都采用了本笃院规，继续宣教，带领了很多北欧人归信。这是本笃修会的贡献。不过11世纪以后，本笃修会慢慢的衰落了。经过了五六个世纪的发展，修院在本笃会规的基础上不断地产生了新的规条，这些规条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繁琐，渐渐偏离了原本培育灵性的原意，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有的修院不再采用本笃修会的属灵模式。本笃修会的衰落有它的社会因素，在第七、第八世纪的时候，本笃修会依赖贵族捐献的土地，但第十世纪以后，土地的资源越来越少，贵族再没有能力供应大片的土地。当时的情况是由几个奉献单位合力供养一家修院，修士们得到不同的地区管理财产，修院的单位可能分散在不同地区，这就直接影响了修院的集体属灵操练。13世纪以后，本笃修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修院的开支庞大，但收入又无法增加，只能够减少修士的数目来应付财政问题。其实贵族化正是本笃修会没落的关键，使得教会面临严重的属灵危机。修道运动对中世纪教会其实带来几方面的影响。在社会方面，修士的角色有政治功能，有时候他们会参战捍卫国土，也会为皇帝祷告。贵族在经济方面支持兴建修院，为信徒提供属灵操练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补赎方面的功能，刚才我们提过了，中世纪的补赎制度使很多人依靠修院获得心灵的安稳。补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包括金钱、善功、苦行。修士们为去世的人做补赎，使他们家人的心得到安慰，因为当时是相信透过补赎，死者的灵魂可以脱离炼狱。最后一点，刚才也提过了，贵族家庭因为封地有限，就会把分不到家产的子弟送到修院，让他们也享有崇高的地位，又可以钻研学问。修院方面也非常乐意接受这些贵族子弟，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供养或者得到田地。到这里，我们明白到修院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来属灵操练的原意，牵涉到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修道运动的没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已经变质了。最后，我们为修道运动做一个总结。到中世纪末期，修会成员在各地成为了重要的社群，在发展蓬勃的时候，在一个小城市当中可以有几十个修会。英格兰、威尔斯有超过800个修会，到13世纪有6-8个修会，规模非常庞大，下面有几十个修院。各修会的传统、 院规、敬拜方式、礼仪都不一样。修会成员立志过修道的生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因为他们塑造了一种新的宗教生活。进入了12世纪，修会的发展蓬勃，修会组织发展多元化，而且非常的迅速。中世纪的教会和修院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教廷建立了先进的行政系统，使用了档案管理、目录、时间表等等的数据处理技术。另外，修院也成为12世纪欧洲最早的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了农业系统和行政架构。在学术方面，修道院和教会一直是欧洲的学术重镇，协助成立了很多顶尖的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到13世纪末，随着城市发展，学术重镇慢慢转移到世俗大学的手中。这一课我们介绍了修道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怎样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教会开展不同的事工，原意都是好的，但是发展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越走越远，违背了原先的精神。修道运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推展事工的时候，让我们不忘初衷，常常检视事工的发展，省察我们内心的动机，确保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向着那个目标前进，免得我们所做的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如果发现事工已经出现偏差了，我们就要马上调整，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事工，更保守我们的心。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恳求圣灵。